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来看民数记。今天来看第八课民数记，我们谈第十七到第十九章。我们先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从民数记来看见你要与我们同在同住。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些的需要在当中被提醒，不断的在当中要对付的，都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这三章的查考，我们更认识我们的本相，也更知道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跟弟兄姐妹继续看以神为核心，这是一个与神同在与神同住最要紧的。那么我们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已经看见生命的艰难是什么。艰难就是我们要听从上帝的话，要信上帝的话，要听从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许多时候说的不一定符合人的意思，上帝的做法也不一定符合人的想法，但我们能不能够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仍然愿意信服，愿意听从。所以上帝要帮助我们。那么过去以色列人在民数记这当中，我们看到他们不断的干犯神的诫命而遭受到惩罚。当一个人做一些不好的事被惩罚，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并不是只有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在当中把我们的那个罪的本相就不会彰显出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就是上帝为何选他而不是选我。这就是我们的困难。为什么别人可以这样我却没有这样，上帝为什么这样对待他却不是这样对待我。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也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征战。以色列人是被拣选的，但这个拣选呢，不是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而是因为神已经赐给亚伯拉罕，赐给他们的列祖的应许。所以用这个来预表说，将来神在基督里的旨意是由神自己来拣选的。那么我们在基督里是被拣选的，但我们人不是这样看，我们总是会用一个比较的方式因着我们每一个人跟别人来比较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思想就在当中会产生一些不满，这样子我们就会在当中对上帝的拣选有抱怨有怨言。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当一个人不听上帝的话，那么罪就在当中就埋伏在那里，那然后在各样的情境当中就会让罪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么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以色列人。所以前面的当以色列人他们可拉党挑战上帝的拣选，那么在当中遭受到神的管教之后，接下来呢，那么他们还是不满，心中还是有许多的怨言。所以十七章开始就讲到亚伦的战，这个整个过程是这样。那么谁是被上帝拣选的？所以神要他们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取一个杖。那么支派跟杖是同一个字，所以上帝要他们每一个支派拿一个杖。那么杖是一个树枝比较或者树干，然后呢它已经是死掉的一块木头，树皮被刮掉了或者是树皮已经干了。那么呢为了比较好拿，一般我们会把树皮刮掉，这样比较一个平滑的杖。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杖基本上来说它是不再有这一个生命力的。所以上帝要他们把每一个杖都写上 啊，每一个支派代表，那么把名字写在上面。那么亚伦呢，就写在啊这个立位的支派的啊帐的这个帐的上面，然后再把这帐这些帐呢存放在会幕内的法柜前。这个地方是神跟啊摩西亚伦相会的地方，也就是谁是蒙神拣选的，那么啊这用这一个帐啊来做一个证实。所以当帐存放在法柜前的时候，那么第二天呢就看见了一个很奇特的被拣选的人，他的帐就发芽了。所以第二天他们就看见了亚伦的帐发芽了，不仅发芽又生了花苞，又结了熟的杏子。熟杏这个字呢啊跟这个啊警醒或者蒙保守意思是相似的，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啊，让以色列人亲眼看见是上帝自己拣选的啊，不是摩西啊的意思，不是亚伦的意思，而是上帝自己拣选的。所以这整件啊神啊用这样的方式来见证哦，见证什么？上帝的拣选是什么？上帝的拣选很要紧，是使死而复活，死无变为有。所以帐本身是一个死的，但被拣选了以后，那么他就有了生命，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从死而复活，从无变为有。所以被拣选的啊，代表了上帝的恩典啊，生命的恩典的领导。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这整件事情希望止息人的愚蠢，不要继续惹神的愤怒。也就是当人啊对上帝的拣选有不满，那么就是挑战上帝的权威、上帝的智慧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啊让人呢啊继续的去得罪上帝的事。所以这件事情希望止息人的愚蠢，人不再发恶言达到耶和华的耳中，神也不再向他的子民发怒气，以色列人也不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所以这件事情就让以后任何人有一个违背的心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记号，让他们知道不可以这样。好，所以这件事情上帝并没有要惩罚或者是对以色列人怎样，只是要他们知道听从上帝的话，信靠上帝的拣选。但是呢，以色列人的反应却跟摩西讲说，我们死啦，我们灭亡啦，都灭亡啦、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喊出来的话。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神的作为是希望人从死而变成活，可是人却在当中却仍然不能够体会。这正如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14到16节讲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啊，都会有这个馨香之气。那么在这等人，这个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所以啊，同样的一个基督馨香之气，但是人的回应啊，就变成了死跟活之间。所以保罗就说，这是谁当得起呢？所以神的拣选是要来施行恩典，使人得着生命。如果人不知道说这是啊一个使人可以从罪跟死的当中啊得着活，那么还以为啊自己配得上帝的拣选，配得来为上帝做事，这就显出人里面的骄傲来。所以当我们有一种想法说，上帝你为什么不选我的时候，那么啊人里面的嫉妒、人里面的骄傲、人里面的罪立刻就显出来。所以啊，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位分，有一个作为，有一个啊等等这些来肯定自己的价值。我们总是在比较当中啊来啊抓价值，而不是从上帝的赐予当中啊来知道神所赐的是最美善最好的。所以神所的作为都是要人知道，要人知道。那么啊，许多时候我们也会忘记啊，神拣选的人其实有更多的责任要负。审判的法则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所以我们啊，从这一段记载里面我们要学到，神的作为都是出于怜悯，也为了恩典，我们都要信得过。所以啊，从这边也会衍生到啊，我们已经结婚的，你的配偶或者上帝给你的孩子等等啊，我都不是啊来用来用比较的方式看来看他们的价值，来看他们跟你啊之间的啊合不合适，都不是。我们都要信得过，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拣选。所以这当中都有上帝的美意，都有上帝要施予的恩典。同样的，神拣选的啊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所有投身的。所以同样的，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家中第一个啊信主的，那我们就要知道属灵的法则，我们就像那出手的果子，要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先蒙福的人就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先蒙福的人必然啊会受逼迫。所以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家庭，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蒙召的，我们蒙召的，我们是蒙上帝所恩赐的。好，所以我们不是用比较来分类，我们也有不是用比较来区别，我们都是用一个在神面前蒙恩的、蒙召的这样的一个情境来思想。那么这个蒙恩跟蒙召的情境来思想的时候，用新约的话来说，我们就是啊，在一个身体上的各个肢体，但我们同在这个身体上，所以有这个一同的观念。所以接下来第十八章就要来强调那么这个一同的观念。第十八章我们就要来看被拣选蒙召的人啊，这当中有祭司，有利未人，那他们跟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那么就是一同的关系。好，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来看第十八章。第十八章一开始讲到亚伦有祭司的职任，利未人啊，这个葛顺、歌侠、米拉利，他们有在圣所啊侍奉的职任。那么从人看，他们好像是整个以色列族当中被分别出来的一组，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再往下读的时候，在整个第十八章一到七节里面，他会强调的一个是，他说亚伦，耶和华对亚伦说，记得这是神对亚伦说的话，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整段话里面呢一直强调一同，你们要一同担当，一同担当。这个原文里面没有干犯这两个字，原文没有干犯这个字啊。这里讲的意思就是啊，亚伦啊跟他的儿子，也就是啊祭司，要跟他本族的人，就是利未人，他们要一同担当圣所的罪孽，没有干犯就圣所的罪孽。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圣所本来在天上，那么地上的圣所是因为人罪的缘故而啊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所以在圣所任职的都是担当人来到圣所的。所以担当人来到圣所做什么？就是为了祈求赦免，为了赎罪而来，所以是担当啊圣所的罪孽。那么呢，接下来他就讲 他说第二节说，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华贵的帐幕前供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前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啊，这一段话很特别，这里强调的是都死亡，都死亡。如果地位人或者祭司有任何人意图越过神所拣选安排的界限，那么那个死亡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整个祭司跟利未人都灭亡。所以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强调的是什么，是一个联合的关系本来是个别的，可是在上帝的拣选当中，大家是联合在一起，一同担当的，一同承担的。所以这边呢第一节跟28章的23节，那么他说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是担当罪孽所以每一个服事的人他有一个责任，是担当或者代替或代理罪责，使神的愤怒不发在以色列子民的身上。这些都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是这一方面的完成者。所以这边呢，在整个耶稣再来之前，有神所拣选的仆人在当中来承担。但是虽然上帝选了一些人来承担，并不表示他们跟以色列人是分开的，所以这一段话就强调你们要联合服事，要一同在华贵前，那么你们要各司其职，不可僭越，要专注在神的托付上。所以这段话整里面就提到，那么祭司也好，利未人也好，他们不可经营土地或仰赖地土的收益，他们都不可以，因为他们是属神的他们的职分是神所给的。那么他们的责任呢，也是要所有的人都尊重的，所以外人不可挨近，要尊重神在他们当中的安排命定。这些做什么，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个人的蒙召都是神赏赐的恩典，把我们分别出来侍奉他，所以要谨守神的吩咐。所以第六节到第七节说，我已将你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所以所有的服事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上帝的恩赏赐给整个的。以色列人都是蒙召，各有所施，各尽其职祭司是这样，利未人也是这样，每个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可以复习一下神的旨意，是他所预定的人，他所拣选的人，他就召他们来，所蒙召的人就是他们成为义，那么成为义的人就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么使得他儿子在弟兄中可以做长子，那将来呢，将来就要带我们去得荣耀。所以蒙召是神的恩典，职任的安排也是神的恩典，神的安排，这些都是分别为圣的，都不可以侵犯的。那么神的子民都是一体的，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都要完全听从神的安排，要完全尊重自己的领受，也要尊重神给每一个人在职任上的领受。所以这是1到7节，我们看到他一直强调一同 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多讲一点点啊，新约的观念。新约的观念也是这样，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各自啊做肢体，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每一个啊肢体都要啊连在基督这个头上，那么要各尽其职，我们都要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那么一同成长，一同啊在当中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照神的安排，并不照一般人的想法，觉得你职位职分有不同，那么重要性就有不同。我们千万要把这样的观念拿走，因为在基督身体上每一个肢体对基督来讲都是同等样的尊贵跟要紧的。好，那么接下来第八节到二十四节就要讲到祭司跟利未人的产业跟以色列人的关系。这当中呢，他就讲到祭司要得着他们归给耶和华几祭里面，那么呢就归给祭司，因为祭司是那个受过膏的，是他们永得的份。那么这个供物当中有一部分经火而不经火的这个部分就是至圣之物，至圣之物呢要以此为圣，那么这个只有男丁可以吃。不必经火的祭物当中有举祭跟摇祭，那么这些呢家中洁净的人都可以吃。那么这些举祭摇祭就是包括了以色列人所献的出熟的，比如说油、新酒，还有五谷当中制好的，或者地里其他的出产，这些出熟的当作举祭摇祭献给神的，也是他们永得的份，那么洁净的人才可以吃。好，所以这边就分两样，一个是至圣的只有男丁可以吃，一个是不必经火的分别为圣的，那么这些只要洁净的人就可以吃。所以神用这个方式来让人去思想，思想神各有职任，各有安排，各有所得。那么一切以色列人需要涌现的是什么？投身的，投身的是属神的，所以呢他们要把它赎出来。所以价银呢，每一个人投身的都要赎出来。那么呢赎出来的赎出来的要用价银五个舍客勒舍客勒。那么同样的，在其他的投身的都要赎，即便是有残疾的投身的也要赎出来。所以这里有讲，这样不洁净的牲畜投身的也要赎出来。这不洁净是指他有残疾，有残疾那么不可赎的几祭跟摇祭呢就归祭司。好，那么这是神跟他们所定的一个永远的言约。神说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做永远的言约。言的意思就是不会朽坏的意思不会毁坏，永不更改的意思。所以这就是神所定永不更改的约。所以他就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所以一个祭司要完完全全的仰赖神，完完全全的将自己属神。这样就表明了以色列人在当时神的吩咐里面，他们就要对祭司有这个供应的责任。25节到32节就讲到利未人，利未人，那么利未人也是一样，跟以色列人是联合的关系。他们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给了利未，利未人把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给耶和华，那这表示说 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给利未，利未再从所得的十分之一归给祭司。那么所以这样就是一个一个层次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来代表他们是一同的，一同的关系，是一个记得这就是一个联合的关系。就新约来讲，就是合一，就是一个肢体的关系。那么这当中提到举祭，举祭的话要是一个礼物，献给神的礼物，要把治好的分别为圣出来，这样才可以蒙悦纳。这里讲的治好的讲了两次，所以以色列人在献的时候呢，他们就要知道了，他们场上的谷或者是酒榨的酒等等，这些要拿来献给神的时候，那么这些都要给治好的，那么圣经讲，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就不致因罪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要求，或者给他们一个操练。如果要献上去，不要以为说献上去就要归给祭司，归给利未人，那么就找一个一般的甚至是不好的，这不是这样想。他们要知道，他们要拿出来的十分之一归给神的时候，那个是要归给神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把治好的归给神的话，这是一个干犯神的事，不尊重神的事。好，所以这里提到十分之一，我们也分享一下十一的奉献。在旧约它是一个蒙福的吩咐，也是一个严肃的吩咐，它是神对人的一个在心智上奉献上的提醒跟考验。所以这边就强调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给利未的子孙，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办会幕的事，这是他们劳力所当得的。然后他们所得的再拿十分之一再归给神，这也是他们当做的。所以这些都是每一个人按着上帝所安排的，那么把那一个蒙神所赐福的，那么在当中拿分出十一来在现在神的面前可以蒙悦纳。所以神用这个，上帝用这个方式来让人做一个学习，做一个体会。所以十分之一呢，是一个给神的一个最好的分别为圣的礼物，那这样子叫蒙福。但它又是一件严肃的事，为什么？因为如果不照这个做的话，就变成一个他说对神是亵渎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担当罪的事。所以我们在看到奉献这件事的时候许多时候在新约里面，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认为说奉献是要甘心乐意的才会蒙悦纳，这是一面的一个看法是对的，就是奉献本来是一件蒙福的事，一个人对上帝恩典的一个感恩跟回应，所以它是一个蒙福的事。但是另外一面是一个严肃的事，因为奉献的事就表明出我们对上帝的心意是如何。如果我们没有把治好的当纳的归给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变成是对上帝的一个亵渎，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屈辱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思想十一奉献的时候特别要重新再思想的。所以主耶稣当时讲到利未人，还不是讲利未，讲到法利赛人，他们什么都献十分之一，但是呢他们所献的却没有心，所以只有律法外表，所以主就用这个来责备他们 所以表示什么？要献十分之一，一定要是用一种感恩的心来献，感恩是心来献，所以它是一个猛虎跟严肃的吩咐。那么啊，主也在当中讲，那么啊，以色列人不仅啊要行公义啊，行这个神所看为喜悦的事，十一奉献也是不可不行的。那么这个是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呢啊，许多时候我们都用一个甘心乐意就把这一个啊神的一个啊在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猛虎的吩咐啊给比较不是那么样啊严肃的去思考，所以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那么新约的吩咐其实要比这个高很多，因为我们是全人的奉献，全人的奉献。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放在心上。我啊，在这边啊，我们要记得，就是神的百姓在整个神的定规当中，都有上帝的美意在那里。每个人按着神所定的职分、位分，被安排在当中。正如啊，我们啊被安排在基督的身体上，各个为肢体。但我们都要照着神的恩典在当中回应神，那么我们也要知道，我们都要彼此联合一同来啊，在当中啊来侍奉神。我们不是个别跟神的关系而已，而更是我们一同联合跟神的一个关系。这在新约就更容易懂，因为我们是啊基督啊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只有基督是头，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再停一下下，就是十七、十八章啊，这边就补述到前面啊，人总是会有分别啊，人总是在当中啊，会对上帝的安排啊有所不满，所以这边呢，神就用这个杖的发芽来让人知道他拣选的美意。接下来就在安排里面就强调每一个人所受的责任，以及上帝在当中啊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放心的在自己的位份上，那么呢啊照着神的啊心意啊爱神爱人，我想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体会啊神在当中的恩典。但是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啊，还是会有一些的，啊，一些的，啊，难处。所以第十九章呢，我们就要来看第十九章。第十九章是一个很特别的事，讲到一个怎么样啊，做一个当一个人污秽了以后，怎么样用一个除污秽的水使它洁净。好，那么第十九章呢，最主要讲到除污秽的。啊，不洁净的是由死来造成的不洁净，死来造成的不洁净。当死造成的不洁净，也就是一个人啊碰到死尸啊这些不洁净了以后，怎么恢复一个洁净的条例？好，这边讲到的话，这个话是这样子。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跟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好，那么用这个母牛呢牵到营外宰了以后，祭司以利亚撒用指头蘸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然后接着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啊，整只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然后焚烧的过程把香柏木，啊，牛膝草、朱红色线放在里面一起烧。那做这件事的祭司不洁净到晚上，洗衣服以后用水洗身啊，才可以洁净的才进营。然后烧牛的人不洁净，晚上也是一样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再找一个洁净的人，再把这个烧完的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那么将来用这个灰来调活水，做成除污秽的水。好，所以这就是啊一个啊 出洁净之水啊的一个来源。那么这个条例呢，圣经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的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做永远的定例。所以既然是永远的定例，就有它在一个啊跟救恩有关系的一个预表。好，这里就表示说啊有将来预表的啊以色列人不断用啊红母牛犊的灰来洁净，但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洁净。要等到耶稣基督来真正除灭的罪啊，我们才可以真真实实完全的靠着耶稣成为洁净，得以神同住。那么这个同住呢，对于不是在外在的同住，乃是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的同住。所以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洁净。那么在啊，所以同归到同一个圣灵，也是让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啊在基督里罪蒙赦免的人啊住在里面。所以新约就是这样，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好，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再回到经文上来，以色列的会众要能够跟神住在同一个营中，他们就要保持洁净。所以在教会一样，教会也要守住圣洁，因为神在我们当中，所以百姓应当保持洁净，免得啊玷污了神的帐幕。所以这边就是，但是他这里讲到谁要用这个水呢？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人摸了啊人死的尸体啊，就必七天不洁净。那或者啊人啊有人死在帐篷里啊，或者等等这些，所以这整个都是跟死有关的。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死从哪里来，死从罪来。所以我们只有啊，不单单我们在出信的时候借着主的宝血洁净了，那么我们啊信主了以后，当我们啊有得罪神的时候，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也这样讲说，我们还是要认罪悔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所以我们啊，先大致思想一下这个除污秽，也就是洁净的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除罪水的制作的方式。这里讲到的红母牛，红母牛呢啊，它是具有生育能力的。它是一个没有残疾，是一个健康的未曾负轭，所以它还没有做过任何的劳动。传统上一般是认为是以色列认为是2到5岁之间，然后它要纯红色，纯红色就是啊血的颜色。那么以色列人有一个严格的要求，要找这一个啊纯红的呢，不可以找到2根啊灰红色的毛啊，非常严格。然后呢，刚才有讲的，那么他在祭司面前被杀了以后，然后呢啊，在他面前宰杀，然后就要在血向会幕前弹七次以后，那么呢啊，所有的都啊焚烧，那么变成灰。那这是以利亚撒监督，那时候大祭司亚伦还在，所以大祭司亚伦不可以碰到死尸，也不能够出啊这个圣所，所以就有啊另外的啊祭司以利亚撒来监督。那么所有都要在营外啊，因为营内不可以有玷污，不能不洁净，所以在营外宰杀啊，不能在营内啊，然后在外面啊。不洁净的人啊，也要等到啊洁净了才可以再回到营内来。哦，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跟一般处理啊这个献祭的牲畜的血不一样。献祭的牲畜的血通常是倒在会幕门口，哦，那这边不是，是弹向会幕啊七次。那么完全焚烧的时候，那么丢入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 这些东西也是在洁净大麻风的时候要用的，就表示都是在为了代表要赦罪的时候用的，所以都是一个救恩的一个预表，救恩的一个预表。然后这个有一个人把灰洁收集好放在营外将来就要调这个除污秽的水。好，那么水跟牛在以色列人的一个思想中，这就代表生命的活力。好，那么我们再来看除罪水怎么用。好，首先我们再整理一下，这边讲到一个人变成污秽，也就是不洁净，主要是由死亡引起死亡引起的，所以它有三种类别。第一个是接触到人的尸体，它就要不洁净七天不洁净七天。那这边一个很有意思的是，要解决这个不洁净的问题，它必须在第三天和第七天以除罪水洁净，两次都要。那么还有呢，如果第三天他没有用除罪水洁净的话，即使在第七天做也不洁净了。所以第三天不做，第七天也无效，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事情。然后如果一个人接触了死人而不洁净了，但是他又回到这一个营中的话，那么这样的人，那么呢这样的人再回到营中，他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所以这样的人就要从以色列中剪除，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事。好，这是第一个，接触死的尸体。第二个呢，是帐篷，就在帐篷内如果有人死的话，那么当时在帐篷内跟进场大帐篷的人都必不七天不洁净。然后呢，所有在帐篷里面器皿开口的没有盖上盖子的也都不洁净。第三种情形是，如果在野地接触被杀的尸或者是尸首，或者是死人的头骨头，或者是坟墓的话，就要不洁净七天。那么解决的好，所以有三种，一个碰触到死人的尸体，一个帐篷内有人死亡，一个是在野地外面碰到尸首或者坟墓，这些三种。那么怎么解决呢？刚才有提到，那么这个杀母牛的灰加上有香柏木朱红色线跟牛膝草，那么这些呢造成了灰，那么呢那么他就要把这个灰放在器皿里面，加入活水，就是流动的水。那么呢，把这个水加入以后，那么再用一个洁净的人拿着牛膝草沾在这个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跟一切器皿、帐篷内的众人身上，或者是你摸的这些骨头或摸的死尸或者坟墓的人身上，要记得把洒在这些身上，第三天要这样做，然后第七天再这样做，那到第七天完了以后，他就要洗衣服，用水洗澡，然后到第七天的晚上，他就洁净了。所以，然后又强调，污秽不洁净自己的，要把它从会中剪除，因为它玷污了耶和华的圣所。而且又强调，这是一个永远的定例。好，所以这边呢，也还有一个是不洁的。不洁是可以由不洁之人摸过的物品传递的，但是这种传递的方式跟摸死尸不一样。任何被传递而不洁的人，他的不洁只有一天。所以如果有人这个摸到不洁净， 有一个不洁的人摸过的东西你再去摸它，你就不洁净，但你不洁净只有到晚上，不洁净到晚上。好，这一个洁净的礼仪呢，整个看来它除了在做母牛犊的灰的时候有祭祀以外，其他都没有祭祀的介入，而只是由洁净的人把这个除罪的水然后这个洒在这个洒在这个不洁的人身上，那么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但是去做这样的事情还是自己还是会不洁净到晚上，所以还是要洗衣服。好，所以我们把这个红母牛犊的灰，那么要用牛膝草，我们知道牛膝草是洁净，香柏木香柏木一般来代表的是一个公义的象征，朱红色的线它是一个救恩的一个预表，像这些都代表一个除掉那一个罪，除掉罪。好，所以除罪水含了赎罪祭的各个成分。那么营外这个希伯来书13:11-13就表明耶稣是在营外为我们受死，所以这整件事情讲的就是在预表耶稣为我们，而且这不是一个献祭，这是一个洁净，洁净。所以刚才呢我们就讲了一段经文，就是约翰一书1:9，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是会在心思意念与行为上还是有被罪所胜的时候，但我们都要认罪悔改，那么在神的面前认罪，再度的得洁净。所以它是一个除罪，是一个洁净。那么这一段话还有刚才提到的第三天要做，第七天要做，第三天不做的话第七天也无效。所以这里就表明的一个很特别的第三天的重要性。那么这当中这个灰是跟活水是结合的，灰跟活水是结合的，那么也是告诉我们，活水我们比较容易想到圣灵，灰就是代表基督的死，所以这些都在救赎的当中变成一个非常明确的预表。所以第19呢讲到这个除罪水红母牛犊的灰呢，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继续的在跟神的在一起的同行当中，他们总是有一种机会或者是碰到一些不洁净的事，这就是表明了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也会在当中虽然蒙了救赎，但是还是有可能沾染的污秽，但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不能够把污秽留着想跟神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一定要把罪对付，把罪对付，所以罪要对付只有靠着耶稣的宝血，只有在圣灵的提醒光照当中，我们才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红母牛被杀呢是唯一在营外面宰杀的，唯一在营外面宰杀的，所以表明了耶稣主为了我们就到营外去受死。好，所以我们借着耶稣的受死，我们就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再度的使我们洁净，我们就恢复了能够跟神同在跟神同住。所以这边呢我们也看见这里呢特别强调后面这些洁净的作为都不是需要祭司的，只要重点要那一个一个洁净的人用除污秽的水来洁净就可以。所以这也就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那么在新约的时候雅各书就会告诉我们雅各书就会告诉我们，我们要互相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所以这就是一个 除污秽水的一个概念，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的将来在新约当中的一个预表。好，今天呢我们就看见神为核心，神有拣选的每一代当中，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我们都要信的靠上帝的话，相信神的安排，我们都要知道神的一切的安排都是为我们所有的属他的人一同蒙恩跟蒙福的，那么所以我们要信得过。那么我们也在当中看见被选召蒙召的人我们是一个一体的关系，是一同的，是联合在一起的，我们都要彼此相助，都有神的这样的一个美意在当中。然后我们要看见我们在整个跟神的一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看到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吩咐，让他们在当中可以恢复到洁净这也是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基督徒都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们不要去碰触罪跟死的事，如果有不洁净的我们不能够把它留着，否则我们就玷污耶和华的圣所。今天圣所是什么？圣所就是我们这一个人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能够玷污这个圣所。圣所是我们合在一起就成为神的殿，我们也不能在教会中不对付我们的罪，这样也是一个玷污的事，这些都是可以供我们一同来思想的。好，那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这个人就是你的殿，有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还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我们总是跟情欲跟肉体相争的，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在当中知道你所安排所吩咐的一切都为了让我们能够经历从死而活，从无变为有，都要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恩，求你让我们总是顺服，也求主帮助我们总是在你圣灵的光中来面对自己，总是信得过你为我们死，我们只要在你面前真是愿意把自己向承认我们的过患，主啊，你就要来洁净我们，是且主，因为你让我们可以悔改归向你，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求主也帮助我们，因为你第三天复活到第七天满足的时候，我们都得了一个新的身体，所以我们也相信这第三天第七天都是为我们来做的，让我们都这样子将来成为一个在你面前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可以献给你的。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眷顾众弟兄姐妹的心，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就讲到这边下次我们从20章开始看，下次再见。